好，感谢主哈，那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又可以大家一起来我们去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去特别的去查考我们的家庭观啊，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是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基督徒的家庭观。那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哈，我们之前呢讲过家庭观哈，我们说家庭建造有三大支柱，我们说哪三大支柱呢？我们说第一个就是上帝的祝福，第二个是什么呢？彼此感恩，第三是什么呢？饶恕与道歉，就是因为我们真的特别需要上帝的祝福，我们也特别需要彼此感恩，然后彼此说造就的话，然后我们也一定会做错事情，所以我们要学会饶恕，我们要学会道歉。那我们之前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六讲哈，我们讲家庭观，我们之前讲过神圣的家庭，讲过蒙恩的家庭，讲过福音和家庭，也讲过家人的身份，还有奇妙的帮助者。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个主题呢，叫做最宝贵的家庭，最宝贵的家庭。那么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到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为我们建立家室的主。所以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为着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感恩，我们也向你赞美，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施恩，求你施恩，让我们在家庭建造上面被你越建造越好。也特别求主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明白关于家庭建造的圣经真理，因为你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你的真理能够使我们分别为圣，使我们不像世界上面的人，他们的家庭建造真的是充满了黑暗，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在你面前被你建造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充满了天上的光。所以我们要向你感恩，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祝福你的真理，使你的真理也成为我们的祝福。求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你的圣灵来高抹我们每一个听众，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听了你的道，我们都大有得着，而且我们就变得更有智慧来建造我们的家庭。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最宝贵的家庭。那我们为什么要用分享这个主题呢？我想请大家呢，先跟我一起，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那这个是我这段时间灵修的时候很有感动的一段的圣经。那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哈，就是撒母耳记下7章25到29节。好，那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撒母耳记下。7章25到29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
真理能比伟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起誓，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
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
好，我们一起，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于仆人的家。好，那我们大家已经读了这段的经文哈。这段经文是大卫什么时候的祷告呢？就是大卫，我们大家知道他曾经有一个很大的心愿，他想为耶和华建圣殿。然后呢，但是他要建圣殿的时候呢，上帝就告诉他说，这个圣殿呢不要你来建，要让你的儿子来建。然后呢，就让拿单呢去找到大卫，跟大卫去讲。但是上帝很悦纳大卫这样的一个心，然后上帝就祝福大卫。那大卫听到上帝跟他说的话以后，他就特别的感动。那么他有一长段的祷告，就是在撒母耳记下7章这里。那我们这里就摘了几节的经文，我们在这几节经文当中看到说，大卫在上帝面前特别的感恩，他其实是非常的惊讶，甚至是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你会看到他的祷告，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家庭，对吧？你会看到他说：“哎呀，上帝，你居然应许要赐福给我。”给仆人还有仆人的家， 然后求你照你应许的坚固，然后你既然应许了要祝福我的家，所以我就在你面前祷告，你既然应许了要为我建立家室，所以我才大胆的祈求，然后求你把你应许的祝福永存的赐在我的家中。那你会看到大卫在这里的话，他向上帝的祷告感恩的一个重点就是家庭，他会对上帝给他建造家庭这方面他特别的感恩。那我们其实去看大卫这段的祷告的时候，给我们也很多的启发。因为我们一讲到大卫的时候，我们都说大卫是以色列最好的一个王，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容易讲大卫的家庭呢，都说大卫的家庭不是太好，因为家里面出了这个问题出了那个问题。但是其实我们要真的好好去看一下的话，圣经上面像我们说的和我们自己理解的真的是有差距的。因为上帝在这应许大卫的家是很蒙福的，那大卫的家真的是蒙福。所以我们太容易就是揪着那些问题去讲，但是我们少看这个家庭里面的祝福。其实大卫的家真是大大蒙福，他后来出了无数的君王，连主耶稣也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这个家真的是按照上帝所应许的，是蒙大福的一个家。那么我们就要借着大卫在这里他所说的这个他的祷告，圣经上面所记载的，那么我们去看一看他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启发。那么我们刚才讲了大卫在这里祷告的一个重点呢，就是家庭。那么我们就去看一看说，为什么大卫在他的祷告当中他这么感动。那么上帝借着大卫的祷告，因为大卫这里的祷告不是只是出于他个人，而是被圣灵感动的，所以上帝借着大卫的祷告让我们去看见上帝怎么看待我们的家庭，对吧？你不要只是看到大卫的看待，而是上帝怎么看待。然后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家是宝贵的，是甚至是惊人的宝贵。然后我们说我们的家庭，我们说它最独特的宝贵之处在哪些方面，然后我们怎么让我们这个家庭的宝贵能够发出光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去看见。我们看见大卫这样的感恩，我们也盼望如此感恩。我们看到大卫的家如此蒙福，我们盼望我们的家也是蒙福的。阿们吧。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那我今天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个我要分享的就是什么呢？最宝贵的家。就是我们要从大卫的祷告当中，我们去看到上帝怎么看待我们的家，他怎么显出我们的家里面是惊人的宝贵。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说我们的家是最宝贵的家，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把这节经文读一下。撒母耳记下七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那我们在这里，我盼望大家首先要记得，大卫在这里祷告是被圣灵感动的，他是被圣灵感动，然后他在这里跟上帝祷告的时候说，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什么呢？照你所说的而行。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注意，大卫在这里祷告说照你所说的，就照上帝说的。其实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的家庭，到底是宝贵呢还是不宝贵，到底是荣耀的还是低贱的，这里面就有两个价值观。一个价值观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形成的价值观，从世界来的，我们说这个家是好的，那个家是不好的。另外一个价值观呢，是从圣经来的，上帝怎么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的家在上帝眼中它到底重要不重要，它到底宝贵不宝贵，特别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家庭到底重要不重要。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说了，当然大卫他们家很重要啊，因为主耶稣在大卫他们家出生的嘛。但是你注意，大卫代表我，我们也是像大卫一样的。所以你再仔细去看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有全新不一样的看见。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的家庭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就没转过来，我们没有像大卫在里说的照你所说的而行。照谁啊？照上帝。我们经常被世界的价值观所抓住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家不够富裕了，或者我的孩子不是学霸了，或者我们家这个不够有名气了啊，或者怎么怎么样，跟别人一比，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反正不要比，一比我就灰心，一比我就灰心。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被世界的价值观把我们的心给累住。但是当我们去看看上帝怎么看我们的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上帝看我们的家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的家比世界更重要。我们的家比世界更重要。弟兄姊妹，其实你再去看一看，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我们去看对这个世界影响大的到底是那些君王还是大卫的家呢？ 你去看这个世界里面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是非利士的那些君王吗？是巴比伦的君王吗？还是亚伯拉罕的家？还是雅各的家？还是大卫的家？你再去想，你就会发现，你这个时候再去看，你会有一个全新不一样的看见。因为我们原来真的被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些东西所累住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说，哎呀，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世界大事很重要，那个世界大事很重要，我们家的事情不重要。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们看那个春节联欢晚会，那时候有个说相声，他们就讲说，哎呀，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丈夫说，哎呀，我都是管大事的，管什么大事，世界大事我管，家里的小事都是我老婆管，然后大家在那里哈哈笑，是吧？然后我们真的很容易觉得说，世界上发生的都是大事，我们家是小事儿。你去看圣经，圣经从来不是这样去讲的。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其实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从来就是被上帝祝福的这些家。而这个世界里面，你去看那些君王，世界上面的君王其实他们不过是随波逐流啊。你去看圣经，圣经里面对世界大事和神家里面的事情的记载，也给我们很多很多很不一样的看见。你看圣经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家是怎么样子的，记载的详细不详细啊？很详细。亚伯拉罕活了多少岁，亚伯拉罕多少岁的时候生了第一个儿子，然后什么时候生了以撒，然后萨拉什么时候去世的，然后他们的儿子以撒是怎么样子的，然后雅各是怎么样子的。但是你注意，其实在圣经当中，比如说有一个族群叫非利士人，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纠缠了可是几千，可能两三千年都不止。你注意，非利士人在创世纪就讲到了，亚伯拉罕那时候就有了，但是圣经里面讲有没有详细告诉我们说非利士的王叫什么名字？只有一两个王给了个名字，其他都不讲，只是讲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或者非利士的王，对吧？你看到包括大卫那个时候，他周围很多国家呀，但是圣经上面只记载了大卫家发生的事情，对吧？当时的腓尼基在干什么，当时的其他的那些希腊地区的那些王在干什么，圣经都是一笔带过。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真的去转过来，你再去看的时候，上帝讲关于我们家的事情，他讲得很详细，但我们很看重的所谓世界大事，上帝有的时候真的是一笔带过，甚至提都不提。这就是上帝的价值观。你如果转回到上帝的价值观的话，我们的忧愁就少很多，我们的艰难就少很多，然后我们对我们家庭的看见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家真的很重要。而且你再去看，我们说在这个，我们去读圣经，我们去看世界历史的话，世界上面这些王真的不过都是随波逐流，同意吧？不管他曾经王位多么高，他管辖的版图有多么大，他不过是随波逐流。真正能改变世界，真正能扭转乾坤的是谁？神百姓的家，阿们吧。亚伯拉罕的家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大，还是罗马帝国某一个罗马的凯撒影响大？一定是亚伯拉罕，对吧？摩西对这个世界影响大，还是埃及的法老对世界影响大？摩西大多了，你注意。但是在人眼光看来，法老厉害不厉害？厉害。在人看来，法老比摩西尊贵的多得多得多。但是你注意圣经怎么记载，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法老叫什么名字？圣经有没有记载？圣经提都没提，圣经只是提法老，只是把他的名号拿出来，名字根本不提。所以弟兄姊妹，你再去看的时候，圣经上面有很多我们的家谱，对不对？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上帝的眼中多么宝贵，我们的家在上帝的眼中多么宝贵。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家是最宝贵的，因为这是上帝的看法。你不要用世界的看法，你用世界的看法，圣经里面讲说世人看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是渣子，对吧？看我们是人中的渣子。但上帝说，因为这个世界是瞎眼的，你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你们的家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宝贵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第二，我想让大家再去看一看，我说你还要去晓得一件事情，当大卫在上帝面前去祷告呼求上帝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也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家在，为什么说它是宝贵的？因为我们的家是在神面前的。我盼望大家真的要去晓得，真的要去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撒母耳记下七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所以我说，我盼望大家，你要看第二个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说我们的家是 最宝贵的。因为你要去晓得一件事情，我们的家是在哪里的。我们的家，大卫在里说，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什么呀？必在你面前建立。我们的家是在上帝面前。世界上面有些国家，有些政权，在人看来很庞大，但是上帝一眼都不看他。是，这个世界万有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但是那些国家，那些地方，不过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而已。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是什么呢？在上帝的眼中是我们的家，他看的是这些。所以你看，上帝不是用世界上面的所谓的那些政权来改变世界，上帝用挪亚一家改变了世界，上帝用亚伯拉罕一家改变了世界，上帝用摩西的家改变了世界，上帝用大卫的家改变了世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讲为什么说我们的家是宝贵的，因为我们的家是天国里面的一环。你要看到这一点，我们是上帝有没有一个天国计划，弟兄姊妹？有。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创世之先就有了，对吧？然后上帝这个创世的计，这个救恩的计划，这个美好的计划里面环环相扣，少一环都不行。我希望你要记得哈，上帝这个创造万有的这个创造计划当中，我们家在其中是什么位置？我们基督徒的家在这个里面是什么位置呢？是可有可无的吗？说我们上帝反正万万千千的基督徒，所以有你一家，哎，不多多少你一家不少，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家都在上帝的天国计划当中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家，上帝的救恩计划就不完美。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家，天国就不美好了。你要看到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再去对比，我们说这个世界上面，如果你去看一些政权，比如什么罗马帝国啊，什么希腊帝国啊，波斯帝国啊，有的时候他们辉煌的不得了，曾经有惊人的财富，有惊人的强力，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的价值观去看的话，很多时候这些不过是巴别塔，同意吧？不过是巴别塔。但我们的家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家跟上帝是什么关系？是神的殿。我再讲，我们刚才说的大卫这段祷告是，大卫跟上帝说，我有一个心愿，我要为耶和华建圣殿。然后上帝说，你不要建，让你的儿子所罗门建。所以大卫就在上帝面前感恩祷告，他不是说很遗憾我不能进上帝殿，但是他祷告当中一个重要的焦点就是家，我的家，我的家。其实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从属灵的经历去看，你就能看到说大卫的家就是神的殿，同意吧？所以世界上面那些最繁华的帝国也不过是一个巴别塔，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家庭是神的殿。我们可能有些弟兄们说，梁弟兄，我们家没有那么幸福，我们家我的先生还没有信主，或我们家有的时候我在家里面还不方便敬拜，不方便祷告，难道我们家也是神的殿吗？是不是啊？不是，是吧？是不是？
是
一定是。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属灵的代表性原则，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如果你家里面比如说哪怕只有你一个基督徒，其他家人都还没有信主，你才是你们家里面属灵的代表。甚至保罗说，你怎么知道你不信的妻子不会因为你成为圣洁呢？你怎么会知道你的儿女不会因为你成为圣洁呢？他们因着基督的缘故都成为圣洁了。所以你真的看到这点的时候，我们的家是神永生计划当中，永恒计划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我们太多基督徒真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不是，我们家还不是神的殿，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家就爱不起来，我们就容易唉声叹气，我们就尊贵不起来。没有的，我们家是在神的天国计划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你真的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去晓得说，我们说世界和我们家是什么关系。我们很多时候都很焦虑，说我们家的孩子教育的够不够好，将来在世界里面能不能找一个好工作，能不能怎么怎么样子，我们很担忧这些事情。其实这个担忧也是反的，价值观上是反的。为什么是反的？你去看上帝。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也是神学家总结的，就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世界是什么呀？是脚手架的，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这些神儿女的家才是上帝建造的居所。 脚手架有用没有用，弟兄姊妹？
有用，
非常有用。没有脚手架怎么能把楼盖得很高呢？越盖得高，那个脚手架要求越高，同意吧？所以脚手架很有用。但是脚手架把房子盖好了以后呢，肯定拆掉了嘛。没有人会把脚手架拆了以后放在客厅里说，你看我们家有个脚手架，你不会这样搞的，同意吧？这个世界不过是脚手架，上帝要建造的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是神的居所。你真的要好好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价值观，因为我们生在这个世界里面被世界污染得很厉害，所以我们真的很容易说，哎呀，按照世界的价值观，我们家真的，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但我们家还吵架呢。有时候邻居还能听见我跟我老公吵架，吵得一塌糊涂，我跟我的太太吵架的邻居都听见了，哎呀真的不好，我骂我的孩子的时候别人也听见了，哎呀我觉得我们家很羞愧。不，你不要这样去看，这是你们家有缺点，但是你一定要看见你的家是被上帝所祝福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你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是脚手架，而我的家是神的居所。你真的明白，真的晓得这一点的时候，你再去看你就不一样了，你整个观念就不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家失败了，神的天国计划也会失败。所以我们家可能失败吗？不可能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们家遇见任何问题，你都不会说完了完了，绝望了绝望了，不行了不行了，没有，一定不是绝望，一定可以，因为我们家是天国里不可或缺的一环。魔鬼总是想让我们轻看我们家，所以每当你轻看自己的家庭，轻看你的家人，任何一个家人，哪怕缺点很多的家人，你一定要知道，这绝对不是圣灵感动，这绝对是魔鬼在蛊惑你。不管他找的理由多么正确，说你看他吃饭吧唧嘴，你看他这个缺点很多啊，他说话很难听，哎呀，我祷告的时候他就反对我，他就抵挡我，哎，这肯定不好了。魔鬼就是让我们这样去想，然后把家人看得很低，不是。我的家就是天国计划不可或缺的一个。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的家是非常非常宝贵。这是我说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还想让大家去看见的，说我说我们的家为什么是宝贵的，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撒母耳记下7:29，我们一起来读。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于仆人的家。弟兄姊妹，我让大家去看这个的时候，我还盼望大家要看清楚一点，这个世界你会看见很多的国家，很多的组织，曾经富甲一方，曾经权力大得不得了，但是只要他跟上帝是没关系的，他们都是随风马上就飘去。但我们的家，我们的家虽然我们在地上的寿命都很有限，但是我们的家是跟永恒有关系的，你要看见。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家是什么位置？我们家是永恒的连结点，谁到我们家就能体会永恒，这才是我们家的真相。你不要只是看重那个今生那些暂时的东西，你不把永恒的东西展现出来，没有看见上帝在你家里放下的永恒，你就会觉得说我们家不比世人的家好多少。甚至我觉得有些人他们全家都不是基督徒，但是我觉得他们家比我们家幸福，他们夫妻之间很和睦。我会跟我先生吵架，哎呀，他们家的孩子是学霸，哇，不用督促，学习成绩好得不得了，我觉得他们家比我们家好太多了，好100倍都不止。你搞错了，他们的家真的就像海上面飘的一片树叶一样，随时一个时间的浪翻过来就把它整个淹没，对吧？但我们家是什么？我们家是永恒的连接点。我们的家在上帝把它放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为了让人在我们家里面看见永恒。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家是为了展示永恒而存在的。弟兄姊妹啊，你真的再去看这一点的时候，你去看你的家，你就不要离开永恒去看你的家。你离开永恒去看你的家的时候，你对你的家庭的判断，特别是价值判断，是一定错的，错的离谱。你就会按照世界的价值观说，别人赚钱多不多，我家赚钱多不多，哎呀，别人有别墅我们家没别墅，别人有豪车我们家没豪车，所以我们家不宝贵。不是的，我们家有永恒。他们家如果把全世界的钱都堆在他们家，跟我们家的永恒相比怎么样？没法比啊，谁富到底？ 我富足多了，因为我有永恒啊。你真的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看见的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说你再去看这些，你再去思想，像我们刚才讲，你再去看圣经，圣经里面记载那个法老拦阻以色列人出埃及，其实是很出名的一个人了，同意吧？但是圣经里面那个法老叫什么名字提都没提，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这些圣徒的家谱记载的很详细，甚至有些人就是记了个名字在那里，什么事迹都没记，但是名字就写在圣经上面。上帝为什么这样去做？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两段的经文。我们先来读一下出埃及记六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起读。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这是流便的各家。西面的儿子是耶姆利、雅敏、阿霞、雅金、索霞和迦南女子的儿子扫罗，这是西面的各家。利未众子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格顺、歌侠、米拉利。利未一生的年岁是137岁。你注意哈，这里面好多名字，圣经就是把他的名字记起来，什么事都没说，对吧？但是你看圣经记得详细不？圣经啊，弟兄姊妹啊，圣经啊，全世界最宝贵的书，然后把这些名字写，而且这种家谱在圣经里面是不是只有一处啊？好多处，什么意思？上帝说我看中你们，而且我不仅是看中你这个人，我看中你的家，流便家、利未家、西面家、大卫家，还有我们家。弟兄姊妹，你的家和利未家是不是一样尊贵？你的家和大卫家是不是一样尊贵？是的。所以你说那圣经没把我的名字写上去啊，你的名字是写在上帝的掌心里，是在天上的生命册上，你们家也有这样的一个族谱，全部记下来，同意吧？但是法老呢，在当时的世界看来，到底是摩西出名还是法老出名？法老绝对出名的不得了，对吧？圣经说法老名字都不给他提，所以考古学家就很吃力，说摩西那时候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到底那时候埃及是哪个法老做的，要去考古，因为圣经不记。什么意思？上帝说这个人在我面前根本不纪念，你要看见。那我们再来读下面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我们一起来读。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讲天国。天国像什么呀？像一颗宝贝。天国像一个重价的珠子，天国像宝贝藏在地里，发现的人干什么呀？变卖一切所有来买这颗珠子。然后天国又好像这个重价的珠子的时候，我们看见一切的时候，我愿意就买这块地，全部花了都来买。那我们让大家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去知道，我们讲天国是什么。我们说这里面有两个意涵，一个意涵指的是福音，对吧？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得着福音就是得着最好。你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把一切变卖了，你还是聪明人。但天国还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我们。所以上帝为了买我们怎么做呢？他付上最重的代价。什么代价？让耶稣基督替我们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会晓得说我们家宝贵不宝贵啊？宝贵的不得了，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了。我们家宝贵不宝贵？太宝贵了，因为上帝变卖了一切来买我的家。上帝看你的家是什么？上帝看你的家就是那颗贵价的珠子。上帝看你的家就是藏着宝贵那个宝贝的土地。上帝为了买我付最重的代价，就是这样子。所以当你看见这些时候，你就晓得说我们的家宝贵不宝贵啊？极其宝贵。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盼望大家你去看清楚，你去晓得，就是我们说你要去知道，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家是宝贵的。第一个你要知道说，因为这是神说的，你不要用人的价值观，你要用神的价值观。第二，你要知道说我们的家是在神面前的家， 是天国永恒救恩计划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然后我们家虽然现在在这个时空界里面，但是它是和永恒的连接点。来我们家的人就看见永恒，来我们家的人就体会永生，认识我的人其实他就在认识永生，同意吧？因为我就是有永生的人，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来讲第二点，就是我们说我们的家是宝贵的，那我们家它独特的宝贵之处到底显现在哪里呢？我盼望大家去明白，就是我们说我们的家是被恩典充满的家，你要从恩典的角度再去看我们的家的时候，你的看见又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的讲道很重要，因为我在教大家一个价值观。我们有的时候已经开始用福音价值观看自己，但我们经常忘了用福音的价值观看我的家。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自己会说我是神的公主，我是神的王子，我是宝贵的，但是我们说我的家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有的时候就不敢这样去说。但你要回到圣经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也要很肯定的得出这个答案。所以我们再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7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姊妹，其实我在这里盼望大家搞清楚，我们每个人能不能说我因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我就自动得救？圣经上有没有这样说？没有。每个人你要走窄路，你要进窄门，就是你必须自己面对上帝说我接受耶稣基督，阿们吧。这是救恩，就是这样去讲。但是你还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上帝拯救我们的时候其实经常告诉我们说，他的救恩不是只为你一个人，是为你和你的儿女预备。所以大卫不是说上帝啊你拯救了我我很感谢你，而说上帝啊你不单建立你的仆人，你还建立仆人的家，你还为我建立家室。所以你要清楚看见你的家是被基督用宝血重价买来的。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要晓得清楚一点，上帝为什么看重我的家？因为我们家比别人家表现好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都失望了，我们不单是失望，我们都绝望了，对吧？我怎么可能，我不敢说我们家比别人家表现好。上帝凭什么看重我的家？因为谁为我们付了赎价？耶稣基督。所以上帝是因基督看重我的家。所以你怎么看你们家的价值？我们太多时候看我们的家人不在基督里看家人，我就看见他了。特别是我家还有不信的人，或者我们家虽然他信了，但他经常表现的哎呀不像基督徒，所以我对他很多不满。因为你不在基督里看家人，所以你在家里面就很多的怄气，很多的不满，很多的忧伤，很多的失望。而且因为你这样子看家人，你在家里的表现也不会好。所以我们有时候出来以后也会暗暗的骂自己，你这个假冒伪善的人，你在教会表现比家里好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教会里不停的在提醒你，你要在基督里看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忘了在基督里看我的家人。我的家人也是被基督用重价宝血买赎的，我整个家是被基督用重价宝血买赎的。大卫家是这样子，我们家也是这样子，阿们吧。上帝为什么看重大卫和他的家？是因为大卫决定为上帝建圣殿，上帝才看重他吗？不是，因为大卫是被基督拯救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在基督之内被拯救的，我们都是靠基督拯救。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要衡量我们家的价值不看人怎么说，要去看基督。所以你去看你的家的价值的时候，我说我盼望大家你要明白，我们经常要问一个问题，我这条命值多少钱，是吧？有些人说哎呀中国人命真不值钱呐、啊，有的不到10万块钱就能买一条命了，好贱呐、啊，好可惜啊，什么什么。我们有时候为了真的为一点钱，我们就真的命都不顾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你的家值多少钱？哇，我认识一个姊妹，哇，他们家亿万富豪，可能他们家还不是1亿，可能10亿都不止。我觉得他们家真是值钱呐、啊。我们家不行，我房子都是租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家没钱，我没有价值。我说你搞错了，弟兄姊妹，你学会在基督里看你的家，你一定要记得我的家值多少。我的家的价值就是基督的死和复活，基督为我死，基督为我复活，基督为我的家死， 基督为我加福。你注意，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的时候，那个狱卒出来跪在保罗面前说，先生我们该怎么做的时候，保罗跟他怎么讲，保罗就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所以这个狱卒才，哦，那我请你到我家去吧，就把保罗他们带到家里去了，对吧？保罗就跟他全家传福音，然后全家属他的全都信了。弟兄姊妹，你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的家的价值是什么？我的家的价值就是基督的死和复活，所以我们家宝贵的不得了啊。所以每当你对你们家的价值产生怀疑的时候，你知道你要看什么吗？你不是去你们家翻箱倒柜把存折拿出来算一下，说我这张存折还有多少钱，他那张存折还有多少钱，我们家就几套房子，我们家有几辆车，然后加一加有多少钱。不是，每当你想知道你们家价值有多少，看哪个地方？看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你一看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你说那就是我们家的价值。你再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你开始重新定位你的家。要不然的话，真的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是充满了，因为被世界的价值观所污染，我们对我们的家很多的不满。哎呀，我的孩子不像别的孩子那么会学习，哎呀，气死我了，教他100遍都教不会，整个就是一个学渣，完了完了，他完了，我也崩溃了。不是，你的家，如果你的孩子也已经跟着你信耶稣，你就整个放心了，对吧？如果他还没有信耶稣，想方设法传福音给他。但你一定要记得说，你的家的价值就是基督定时的价，付上了宝血重价。你不要让魔鬼的声音骗了你，这是我说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说，我说为什么说我们的家它是被恩典充满的，它是最宝贵的家庭。我们说我们的家是被上帝所祝福的。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撒母耳记下7:29，我们一起来读。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然后我们再来读创世记12:3，我们一起来读。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我们是被上帝祝福的，我们的家是被上帝祝福的。所以大卫在这里讲说，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还是与仆人的家？与仆人的家。上帝啊，你祝福我的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爱的港湾里面每天带领着大家一起为家庭祝福，合不合乎圣经啊？完全合乎圣经，你知道吗？有些人说，哎呀，你们整天为家庭祝福太矫情了吧。矫情不矫情啊？一点不矫情，这是按圣经说的，你不为你们家祝福，你违背圣经。我要求上帝祝福我的家，因为大卫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榜样。他在那段，所以大家回去自己可以去看撒母耳记7，大卫反复的跟上帝去求，求上帝祝福我的家，求上帝祝福我的家。而且他那个家不仅仅指大卫和他的太太和他的儿女，是指的他子孙后代。你真的看到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家为什么是宝贵的？因为我们家是被上帝祝福，上帝的祝福比一切咒诅都大，同意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有人说我要咒诅你的家的时候，你要不要害怕？
不用，
你不用害怕，因为我被上帝祝福，你根本没用的，好不好？你的咒诅对我家一点用处都没有。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的祝福是不是只是像我们过年的时候说，哎呀，万事吉祥，说个吉祥话？不是，上帝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落实。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抓着上帝的应许的为家庭去祝福的时候，就是呼求上帝说，主啊，求你按你所应许的祝福全都落实到我家里。它是不一样的，上帝的祝福纯干货，没有一点稀汤寡水，没有一点稀释的东西，同意吧？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上帝的祝福大过一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人挖苦我，我要不要放在心上？人讽刺我，我要不要放在心上？魔鬼来控告我，而且魔鬼的控告都控告得很准，确实都是我的问题，我要不要因此灰头土脸？我不要。为什么？因为就算你说的全都是对的，比起上帝的祝福来讲，算不得是，同意吧？你真的看见这些的时候，你要去晓得。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不是也是应许给我们的呀？是的。所以上帝说，为你祝福的干什么呀？ 我必赐福给他。所以直到今天都没变，谁去祝福以色列，上帝就会让他好。直到哪怕是今天肉身的以色列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谁去恨以色列，他倒霉，就这么简单。而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属灵的真以色列人。所以上帝说，咒诅你们的我必咒诅他，然后又说了一句，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什么意思？他们的咒诅有效没有效？没有效果。如果咒诅有效，就不能说地上万族因你得福了。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就是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反复讲过，就是那个假先知巴兰，大家记得吗？巴兰就是被巴勒请来说，哎呀，这些以色列人太昌盛了，巴兰我知道你很厉害，你为我咒诅以色列人。然后巴兰一开始还不想去，然后上帝也其实也拦阻了他一下，后来上帝知道这个假先知非去不可，就让他去了，对吧？去了以后真的重金给他，但是他每当对着以色列人一张嘴，然后怎么样子就祝福啊三次，然后气得不得了。那个巴勒说，我请你来咒诅他们，你说的祝福的话简直都是让我听了羡慕的不得了啊，羡慕嫉妒恨的，真是羡慕嫉妒恨的。然后巴兰说，能不能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我们换个方法，我们换个方位。结果一张嘴呢，啊，又是祝福。而且巴兰在祝福以色列的时候简直在那里说预言，对吧？讲到以色列将来要怎么昌大，要怎么得胜，要怎么厉害，在世界当中是怎么蒙福，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难道只是旧约的以色列人是这样子吗？我们家以色列家是这样子的，我家也是如此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和你的家是不可咒诅的，只能蒙福的。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你和你的家是不可咒诅的，只能蒙福的。然后再对着自己说一遍好不好？我和我的家是不可咒诅的，只能蒙福。因为上帝因着什么来祝福我？因耶稣基督，咒诅他受，祝福我受。所以任何的咒，所以你就知道有些人因为偏离福音，比如说有些我那时候遇见过的弟兄姊妹，灵恩派的弟兄姊妹，然后说要回到老家，说要切断什么祖先咒诅，那都是不明白的。你都跟耶稣有关了，还有什么祖先咒诅能留在你身上，对吧？咒诅耶稣全都承担了，你还回去？那个时候真的是闹笑话。我们有个姊妹，她跟我讲，她真实的，她跑到回到老家去问，说问那些家里面老家的老人家，说我爷爷那时候犯过什么罪，你好好跟我说一下，我要为他悔改。所以那些邻居都炸窝了，说有没搞错，这信的啥玩意儿啊？这是你，这就是魔鬼的诡计，对吧？你要明白说我们已经被上帝祝福了，上帝说了，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万族都要因你蒙福。所以我们是被上帝祝福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受咒诅的。所以你不要相信魔鬼的谎言，你要相信什么？相信上帝的应许。上帝已经在基督里应许的各样丰盛的祝福在我们身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头上戴着荆棘冠冕，所以我的咒诅他全部都承担了，我的家里的咒诅他也全部。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家就算现在只有我一个基督徒，因为代表性的原则，我坚信我们家都要归向基督。阿们吧。我们家都要蒙福，我和我的家是不受咒诅的，只能蒙福，因为上帝因基督的缘故赐福我们家。你要有信心，弟兄姊妹，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觉得说这个话说的太大了，我就很担心我先生最后到死都不信耶稣，灭在地狱里。哎呀，我将来愁得不得了。你要相信救恩是给你和你的家，对吧？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你要相信这些，这是我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再跟大家去讲，我说我还盼望大家要知道，我们家被恩典充满的家，为什么说我们是最宝贵的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来读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吗？弟兄姊妹，其实在这里的话，我盼望大家你要看见什么呢？这里面讲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什么？岂不也讲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所以我们基督徒有基督，还有什么？还有万物。所以这才讲得通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万有都是你们的。保罗在以弗所书一开始第一章就讲说，万有都是你们。 他跟哥林多弟兄姊妹也讲说，万有都是你们的。所以我们要看清楚，你去看你家里的问题怎么看，你在哪里看。我说你要去做一个对比，用上帝的恩典对比你的问题，对比你家里的问题，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就改变了。你怎么改变呢？我让大家去做个对比哈。我问大家，你们家里面遇见的问题，你们家就算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跟万有相比，比例是多少？对呀，0.0001比无穷大，同意吧？万有肯定。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万有和基督相比，哪个大？基督比万有大多少？又是无穷大，比0.0001，同意吧？所以你有谁？你又有基督，又有万。好了，所以你们家的问题比起上帝给你的恩典来说是什么？是0.0000001比无穷大，同意吧？是比无穷大乘以无穷大。你是这样去看问题，这就不一样。我们为什么对家里的问题挠头到那个地步呢？因为我们根本不在恩典里看，我们根本就忘了我们上帝给我的恩典和我们家问题的比例，对吧？我们每个基督徒啊可厉害，我们看问题就是带着显微镜看，所以能够发现细胞核里面的问题，然后就把上帝的恩典忽略掉了，然后说哇，这个问题好大呀，这个问题非常难解决呀。而且你把上帝的恩典丢开以后，你突然发现一个问题，问题解决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更灰心更沮丧。弟兄姊妹，你搞错了，你真的是要把那个比例关系搞对。我是有基督和万有的人，我们家是有基督和万有的家，阿们吧。所以我们家的问题比万有，就是0.0001比无穷大，万有比基督又是0.0001比无穷大，然后万有和基督都是我们家的。所以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不要灰心。所以我讲这些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个道理，我们经常跟大家讲说你要用恩典看问题，用恩典看问题。甚至我们有时候说，哎，那些真的不是问题。有些人就说，哎，你们老是讲恩典，我觉得你们都快鸵鸟政策了，不讲问题，只讲恩典，这是不是鸵鸟政策？这是不是掩耳盗铃？你们说吧。我说我们坚决反对鸵鸟政策，我们坚决反对掩耳盗铃，但是我们也反对你抛开恩典看问题，因为这是错的，对吧？你要在恩典里面去看问题，在恩典里去解决问题，这个时候你就有必胜的信心，说我们家一定会因着上帝的恩典大大的改变，一定会大大的得胜，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会面对家庭的问题。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家庭里面一般只出一个问题啊？不会，我们会出很多问题的，对吧？你们家如果数了一下有100个问题呢，恩典和你们家的问题相比呢，依然是无穷大，比0.001，同意吧？你要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所看见的就是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说，我在讲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家是宝贵的，因为你看到这几个：一，我们家的价值是什么？我们的家价值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没有比这个更重的，同意吧？为什么说我们家是最宝贵的？因为我们家是被谁祝福的呀？被上帝祝福。说我们家是不受咒诅的，你任何讲什么家族咒诅啊，什么遗传咒诅啊，到我这里结束，全部结束。因为我是基督徒，因为我是领受福音的人，因为我是被上帝祝福的人。然后我领受了多少祝福？基督和万有都是我们家的，所以我不怕问题。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再来讲第三点，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家是最宝贵的家头，那么我们就说，我们怎么才能让我们的家这种宝贵能够在家中发出光来呢？我们就聚焦在一个事情上面，怎么去解决我们的家庭问题。家庭里面，基督徒的家庭一定有问题了，对吧？那么我们去解决家庭问题，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讲了一点点，那么我们今天接下来再讲稍微详细一点点，我们怎么借着解决家庭的问题，让我们家的这种宝贵真的像钻石一样，真的像宝石一样去发出光来。我盼望我借着今天讲的弟兄姊妹得到启发以后，我们在家里面就不再怕家庭有问题。所以求主带领我。那我说我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再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撒母耳记下7:25，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 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弟兄姊妹，你看到大卫在这里，他跟上帝去祷告说，耶和华神呐、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话而行。他其实强调应许，强调了两遍，你所应许的，还有你的话，对吧？我说我们要去解决家庭问题中，第一个你要注意的，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了什么？其实解决家庭问题，第一个焦点，你不能把焦点放在问题上，你要放在上帝的应许上。上帝应许了什么？我盼望大家养成一个好习惯，而且你必须养成这个习惯。每当你家里出问题的时候，你不是说，哎呀，出了这个问题，按照教育专家怎么讲，按照心理专家怎么讲，按照社会学家怎么讲，按照牧师怎么讲，这个问题是什么什么，你仅仅是这样子是一点都解决不了问题。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的时候你把问题剖析得很细致的时候，反而更难解决问题。其实你每当看见问题的时候，你需要找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要找应许。哎，我们家真的现在出了这个问题，我自己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家出了这个问题，上帝相应的应许是什么？只要你没找到上帝的应许，你就没有找到解决方案，这才是真相。我再讲一遍，你家里面出了任何的问题，如果你找不到上帝相应的应许，你就没有找到解决方案。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去找人辅导，甚至你找基督徒辅导，所谓的圣经辅导，如果他只是把问题给你剖析得很清楚，你发现，哎呀，你讲得太对了，你讲得太深刻了，我以为问题就这么一点点，你一说我才发现问题很严重，哎呀，你太厉害了，有用没有用？没有用，你必须找到应许。我们家比如说现在在经济上面遇见了困境，上帝的应许是什么？你得找着呀。你找不到上帝的应许，只是说我们家经济问题很困难很困难，你就焦虑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不就是这样子吗？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到了该敬拜上帝的时候就不见了？然后你一找他，你就知道说，不行，我最近经济压力太大，我觉得我必须去赚钱，不赚钱我不行，对吧？解决问题吗？不解决问题。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因为他找不到上帝的应许。如果他找到上帝的应许，说我们得财货的能力都出于耶和华，然后你找到应许，上帝说义人和他的后裔我没有见过要饭，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你那个状态不一样的时候，虽然你还在有经济困难，但你眼光已经开始改变，你格局已经开始改变，你看问题的方式已经开始改变，这个时候你突破困境的能力比普通人强十倍的，而且你抓住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你知道上帝的应许就是黑暗中的那道光，就把你带到路上。我们经常有句话说，柳暗花明又一村，对吧？其实那个柳暗花明在哪里啊？就在上帝的应许那里。你真的学会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你去改变你解决问题的模式。我知道今天讲了，可能我们还一时不见得一下就消化吸收得了，但我就因为我们讲到我们有录下来，我鼓励大家你回头可以多听几遍，好好的去思想，你去应用，我告诉你，你一定会发现，当你开始抓着上帝的应许去面对你家里的问题，你已经变得不一样。你以前所有的问题经常解决不了，气得睡不着觉，或者有些问题只是算了算了不提了，搁置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你没找到应许，你没有在上帝的应许当中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的家为什么能发光？因为有上帝的应许。我的家在有困难有问题的时候特别能发光，因为那个时候我特别要去找上帝，对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不一样。所以我在讲，有些人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找钱，他觉得只要钱能解决的就不是问题，这个说法也很有意思，对不对？但我告诉你，其实钱很多时候都是表面性的解决问题，真正解决问题的都不是钱，对吧？而根本性的解决问题就是上帝的应许。你抓住上帝的应许远超过你手里有钱。我以前听一个牧师讲到说，他讲他真实的经历，他说他那时候辅导过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在这个牧师讲完道的时候去跟他去交通，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我少年的时候，我就很严重的抑郁症了。为什么呢？啊，别人都觉得很惊讶，因为这个孩子他们家富得不得了，他爸爸是个大富豪，特别能赚钱， 然后他就那这个牧师就也要听一听他为什么会得了抑郁症。他说就是因为我们家有钱啊，怎么你们家有钱会导致抑郁症？他说我每当有需要什么的时候，我爸就拿钱出，他就拿钱出来去买东西去。其实我需要是他的爱，我需要跟他的关怀，我需要跟他去交流，但是他太忙了，他只会拿钱出来，所以我抑郁了。真的，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东西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以为说拿钱出来就能解决，其实没有解决问题，是把问题变得更复杂更难解了，对吧？但是你抓上帝的应许不一样的，你真的能解决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说我们再去看，我说我盼望大家你要去看到我们家庭问题的本质。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撒母耳记下7章28节，我们一起来读。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弟兄姊妹，大卫他家问题多不多？多，其实和我们一样。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大卫家就是一片云彩，我们家就是一片乌云，其实一样的。但是怎么解决问题？很多的问题大卫他到底是怎么被解决的？他们家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是上帝来，对，他包括祷告，对吧？是上帝来解决。所以我说我在这里盼望大家去看到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所有家庭的问题它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我们说变水为灸，所有家庭问题的本质是六口石纲。就是我们以前看那个故事，对吧？主耶稣行了第一个神迹，迦拿婚宴上面，结果这家人正在摆婚宴，酒不够了，是很尴尬的，出问题了，而且来不及搞，对吧？这个时候耶稣在，耶稣就让他们把那个水缸给我倒满，耶稣说拿过去吧，然后那个水就怎么样子啊，就变成酒了。其实我们遇见的每一个问题都是那个石缸。你家里面遇见的问题，你不要只是在那里发愁，你要像玛利亚一样去求耶稣，我们没酒了，主耶稣，我们家没酒了，你去求。然后耶稣干什么呢？耶稣说把水缸给我倒满，你倒不倒？我们经常说倒水有什么用，我现在是缺的是酒啊，对吧？我们有时候说我们家缺的是钱呐，你总是让我来聚会，我家现在缺的是我跟我老公沟通不好，你总是让我祷告，你都，牛唇不对马嘴的呀，两弟兄。我们经常是不是这样子啊？其实主耶稣就是跟我们说，你去把水给我倒满，因为你把水倒满，我就负责把水变成酒，同意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有困境，不等于我们家就已经失败了。所以每当我们家里面出了问题，你开始用恩典的眼光，用福音的眼光去看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问题很大，有六口水缸那么大。但是这六口水缸里面要倒进来的是什么？里面要倒进来的是水吗？里面要倒进来的是基督的得胜。阿门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所以你要记得，我家的问题是六口水缸，但缸里面倒进来的永远是基督的得胜。这个时候你在家里面遇见问题之后，你还会不会慌呢？你就真的不慌了，同意吧？哎呀，真的有，现在我们家有经济上的困境，我们的孩子教育出了状况，我和我先生的关系出问题了，好多问题啊！我们家可不止六口缸啊，是吧？我们家有20个问题，80口缸摆在那儿，怎么样？耶稣基督说：“我把我的得胜倒进去。”你要看见，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大卫在里，他跟主祷告说：“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行神迹，我只能倒水，你能行神迹，对吧？你的话是真实的，你应许将这个福气赐给你的仆人，赐给我的家，就一定赐下来。所以你不要只是说读圣经才读到说变水为酒的神迹。哎呀，这个故事如果当时我在就好了，我也想尝一尝那个酒多好喝啊，是吧？肯定是世界上最好喝的酒，可惜我喝不着了。其实你每天在你家里都能经历，就是你们家出问题的时候。就是迦拿婚宴上面尴尬的时刻，这时候你就跟主祷告说：“主，求你在我们家里面去行神迹吧。”然后主说：“倒水吧，倒什么水？你去读圣经，你去祷告， 你正常的参加教会的聚会，你按照我吩咐你的去做你能做的事情，包括像我们刚才讲家庭建造三大支柱，第一个支柱是什么？上帝的祝福。第二个是什么？彼此的感恩。第三个是什么？饶恕和道歉。你只做你能做的就行。这些普通不普通啊？普通，这都是水。倒完了以后呢，一定能变成酒，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每当家里有问题的时候，不要慌。你看到的每一个问题都是那六口石缸，是耶稣要倾倒得胜的地方。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再跟大家去讲，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撒母耳记下7:27，我们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大卫在这说，因为我看见你的应许了，我看见你的恩典了，所以我向你去求。求什么？求你给我按照你信实的应许都倾倒下。那我说我们把这个应用到我们的家庭问题上，我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什么提醒？我说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你们家出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如果你没有信心，你不要碰问题，不要触碰那个问题。这和我们一般的观念不一样。我们什么时候会碰问题？我们碰问题的时候就是自己忍不了了，气得不得了了，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然后我们一般血气上涌的时候，是在信心里还是不在信心里？一定不在信心里。所以解决问题不，绝对解决不了。我告诉你，我们讲的属灵原则在凡事上都是合适的，若没有信心是寸步难行。所以你们家遇见问题了，你又不用信心去看待问题，所以你哪里是解决问题？你只是想吵架，同意吧？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包括我们这个家庭观的学习，查经我们的爱的港湾，我们很感慨，我真的很感慨。有些弟兄姊妹明明家庭问题很大，然后你找你辅导的时候也会哭诉我家怎么样，我丈夫怎么怎么样。哎，但是到了家庭观学习，不见他的影，爱的港湾不见他的影，对吧？那你到底是干嘛？你找我干嘛？你只是想吐槽，你只想把你先生骂一顿？不是的。你不能是这样。所以我们怎么解决问题？所以我在这讲，没有信心就不要触碰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在这里你现在没有信心，你碰都不要碰，让它继续下去就好。你去碰那个问题一定是在信心里，而且你的信心要看见什么呢？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你要看见恩典。我说我在这里再做一个类比，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做了一次类比，我再做一个类比，因为0.001比无穷大，大家觉得这个有点悬。我说我做一个大家能更好理解的。我希望大家记得一件事情，每当你遇见一个家庭问题的，你要知道上帝给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恩典总是这个问题的1000倍那么大。梁弟兄，真的有那么大？我还说少了呢，对吧？我们有基督和万有，你要这样去看。我们很多时候正好看反，我们觉得说问题很大，上帝啊，你什么时候把解决问题的恩典给我呀？我已经知道要恩典了，你什么时候给恩典给我？不对，上帝早就把那个恩典准备好，只是你不用信心，你看不见。就像圣经里面讲的那个亚伯拉罕，不是有一个夏甲，对吧？是侍女。那夏甲被赶出家的时候，不是说哎不行，夏甲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都要赶走。赶走以后，他们去到旷野。去到旷野以后，他们找不到水喝，所以夏甲就在那里哭，对吧？夏甲就在那里哭，把以实玛利丢得远远的，他自己在那哭。然后上帝就来跟夏甲说话，说夏甲，你为什么在这里哭？他说我不忍心看我的儿子渴死。然后上帝说，你看那边，那里有水泉啊，是吧？就像我们说，这你又看出来家庭的厉害。上帝说，仅仅因为这个孩子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要使他成为大族，他要生12个族长。对吧？以实玛利人就是现在的阿拉伯人的先祖。上帝说的应许应验了没有啊？应验。而且以实玛利真的按照上帝说的，有石油的地方都被他们占了，对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没看上帝的恩典，所以觉得我要渴死。不是，你记得我们这个真理，每一个家庭问题，你看见的家庭问题，你要告诉自己，上帝给我的恩典比这个问题大1000倍，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能解决。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每当我们看见我们家里面的家庭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唉声叹气，而是说我知道可以解决，对吧？在哪里解决？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解决。我们不再是所谓的木桶原理、短板原理，我们乃是长板原理，我们用上帝的恩典解决问题。所以当你看到家人有问题的时候，你在他身上只看见问题，这个时候你是在信心里还是不在信心？你这个时候绝对不在信心，所以你不是解决问题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该做什么事情？不要触碰，让他继续往前走。什么时候你可以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你在这个有问题的家人身上看见了恩典，而且你相信恩典比问题大多少倍啊？大1000倍，你可以来解决了。所以你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在解决家庭问题的时候搞得满头是血，因为我根本不在恩典里，根本不在信心里，然后硬着头皮想去解决问题，然后我们把问题又放大了好几倍。但是当你真的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这个信息。那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家庭，就像大卫在这里向你感恩的祷告一样。主啊，我们要在你面前祷告，也要在你面前感恩，因为你真的是把丰丰富富的恩典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你真的是赐福给我们和我们的家，你让我们的家成为宝贵，因为我们的家是跟永恒连接在一起的，因为我们的家是你天国救恩计划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为我们的家的价值就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因为我们的家是被你祝福的，所以没有人能咒诅我们。主，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家是如此宝贵的时候，当我们的家里面出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掩耳盗铃，我们不是鸵鸟政策，而是我们在信心里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来真正解决问题。每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就要看见一次变水为酒。主，求你就在我们家中显出你的大能和得胜，使众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啊。那我今天我的分享呢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然后我超了几分钟哈，然后那请大家呢就是一起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道，然后大家有什么心得，有什么体会，好不好？